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是继昨天的节目跟大家讲这个防疫的先锋伍连德这个第二段的节目。我们前面讲过1910年的这个在东北啊，这个满洲里爆发了一个鼠疫，这个感染的人呢几天之内就咳嗽发高烧吐血，然后就死亡，全身发紫，大家都知道很恐怖。但这个病呢从满洲里很快就传到哈尔滨，那哈尔滨呢这个不断的死人，一天死几百个人，到最后一天死几千个人。那么这个哈尔滨的这个道外，也就是中国人居住的那个区，就傅家店呢，住了好多万这个中国的这些劳工。那么在一个地方呢，很多人都染病。这个当然呢，这个伍德莲呢就被从关内啊，从北京伍连德就调到哈尔滨，要他去防疫。伍连德当时他是有一个判断，因为大家说这个鼠疫病呢是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染的。但是呢，日本人当时在东北呢就抓了几百个老鼠，就来化验，就没有发现一只老鼠身上有这个鼠疫的杆菌。伍连德呢就凭他的敏感，他觉得这个是唾沫传染的，也就是呼吸道传染，这个讲得很吓人。那但是呢没有人相信伍连德。昨天我讲了，他设计一种非常简单的双层纱布囊的口罩，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叫武士口罩，两层纱布当中只一块吸水的药棉，戴上它呢就隔离这个病患，成本呢当时只要2分钱，非常便宜。所以呢这个武士，但是这个伍连德呢就访问了很多在东北的外国领事馆，向大家介绍了他的肺鼠疫的理论，呼吁呢大家要防止这个呼吸道会传染，要把人隔离起来，否则呢这就没办法防。但是当时在东北的这个外国领事馆就没有人相信，只有美国领事罗杰格林呢他相信。但是呢这个伍连德的人传人的肺鼠疫的理论呢同行都抵制。那么我们知道1911年的新年的第一天，就1月1号，伍连德呢就去当时的中东铁路医院去访问。那个地方的那个主治医生呢是个俄罗斯人啊，只有28岁，叫 Hafkin 哈夫金。这个人呢毕业于基辅的大学，他的叔叔呢是个有名的鼠疫的专家，他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这个因为叔叔是治鼠疫的，哈夫金觉得自己呢是对鼠疫没有问题。那伍连德呢就去见这个哈夫金。哈夫金呢就带他到这个传染病房，因为那个已经感染的人呢住在隔离区。那么伍连德呢就注意到医护人员之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因为哈夫金相信鼠疫是不能通过人体之间传播的。那么这个哈夫金呢很热情地接待伍连德，发给伍连德的白衣服白帽子胶皮手套，就是没有戴口罩。伍连德觉得最大的危险就是呼吸道的传染。伍连德后来说啊，他有点尴尬，如果他在查病房以前他问那个哈夫金要口罩的话呢，那个伍连德担心他被认为是个懦夫，没有职业的勇气，但是不加防护能不能够进入病房呢，他心里非常的小心，因为里面的人的呼吸里面都有鼠疫的杆菌。当时他去检查这个中东医院的铁路医院的这个病房里面有8个病人，6个中国人，2个俄罗斯人，每个人都躺在自己的铁床上面。那么所有的病例的记录都表明病人呢高热发高烧心率过速，所有的病人都很虚弱，有些人呢轻微的咳嗽，还有一些人呢明显的呼吸的窘迫，有痉挛和咳嗽，并且吐出来的痰呢粉红色的血痰。哈夫金呢就检查了2个病人的前胸后背。那么这个病人这个拿个听诊器，那么轮到伍连德去检查。伍连德呢知道要防范，他不能戴口罩，他就拿着听诊器的手伸得很长，这个和病人的头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在病人的背部听诊，他呢就做了。他自己后来晚年写自传说，如果我不是用这种方式，我今天就不会讲这个故事。 那个哈夫金说没问题，他们这些病人都已经注射了他的叔叔所制造的血清疫苗，是足够安全，不需要其他的防御工这个工具。哈夫金呢，其实当时提取的血清做成的疫苗，但是疗效很不稳定。那么哈夫金呢，对自己的这个疫苗坚信不疑，也不相信伍连德讲的飞沫传染的这个理论。但是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件事。这个事情呢，就有一个法国医生来东北自愿的，是法国医生。这个医生呢叫 Messney 啊，梅斯尼。Messney 呢，在中国很多年，他是一个军队的外科医生，当时在天津的北洋医学堂是首席教授。1908年在唐山发生过一次死亡大概800人的小规模的鼠疫，就是这个 Messney 主持以下得到控制，所以呢他也得到这个清朝政府的信赖。伍连德呢对 Messney 来到东北呢非常的高兴，他呢就想把发生在哈尔滨的疫情告诉他，说这个事情啊是可能人跟人的呼吸的传染。但是他讲完了自己的肺鼠疫的理论呢，就发觉这个梅斯尼呢不太理他。因为来到哈尔滨以前呢，原来 Messney 呢在沈阳，就是那当时叫做奉天，就拜访了东三省的总督叫席良。梅斯尼呢还没有见到这个伍连德，就认为伍连德经验不足啊，自己呢有资格，说老医生，让他来出任东三省的防疫总医官。结果呢清朝东三省的总督席良呢就婉拒了。伍连德呢知道跟 Messney 呢是有矛盾， Messney 不信他，那么他呢就发了一封电报给北京请他来的这个外务省的这个领导人呢、这个施绍基，发了一份辞职的电报。他说为了让防御工作能够进行下去，他把这个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 Messney。那么过了38个钟头，北京慢嘛，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施绍基拿这个电报要到那个亲王府去汇报啊，因为当时的满清皇帝这个是3岁的这个溥仪啊，这个小皇帝怎么能决定呢，就由这个亲王府呢去决定摄政王府。那么过了38个小时，北京呢打了一个电报就回来，就说决定呢就召回这个 Messney， 继续让这个伍连德担任东三省的这个防疫的总监。但是这个 Messney 呢人也到了这个哈尔滨，他呢这个1月5号 Messney 呢在哈尔滨的铁路医院没有戴口罩就去看病人，有4个传染病者，结果他诊断了4个传染病者，其实他被感染了。3天以后1月8号， Messney 在他住的俄国大饭店里面头痛发烧，彻夜不眠。这个小哈芬呢知道这个法国的医生从北京来到这个哈尔滨，这个在医院里面就感染了。结果呢小哈芬呢把他转到俄国人的病房，在检查里面发觉这个 Messney 呢也有这个鼠疫的杆菌。那么这一下过了2天， Messney 呢就在医院里死了。住的俄罗斯大饭店俄罗斯人就怕了，把这个他住过的俄罗斯大饭店把他封了，把他的衣服用品呢烧掉。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伍连德呢，他本来是觉得肺不会传染，这个 Messney 呢不睬他，结果呢发觉了这个变化，周围的人呢对他的这个肺鼠疫的理论原来不屑一顾。很多人呢说这个反应过度，这个捂式口罩，那么从这个 Messney 死了以后大家都戴上口罩了。那么伍连德的身份呢发生了一个微妙变化，他贵为东三省的防疫总医官，本来谁都不听他，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听他了。那么他呢也就利用这个力量，就想办法给当时的手下的医生啊、警察、军队啊、地方官员呢就发指令了。1911年的1月份，这是疫情最危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从关内来的医生呢增援最多。有了同行的帮助，伍连德的工作进展呢就顺利了很多。他开了几场会就决定怎么样的防疫。他第一个防疫站呢就是隔离。人呢不能进出。因为这个哈尔滨的道外的附加店这个感染的人多啊。那么这个感染区呢他就把这个附加店分成4个区。 每个区呢有一个医药的主管，几个助手，几个医学生，还有这个劳工警察，就想办法就分查。每个区呢派出40多个搜查队，挨家挨户的调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刻送到防疫的医院，防止呢用生硫磺和石灰石把它消毒。这个不够啊，因为这些附加店的这些华人之间，他的中国人之间，他来回的跑啊，他不觉得有这个感染。但是呢，这个他们的命令呢，就是一定要隔离。伍连德说一定要戴口罩，所有人都戴了口罩。那怕在里面的人窜来窜去怎么办呢？就设计了4种颜色的政章，就住在附加店的居民分成4个区，由1160个士兵来管理，不许走过来。士兵也发政章，这4个政章呢是白色、红色、黄色、蓝色。每个区的居民在左臂上带这个不同的政章，可以在本区内活动，但是要别的区域 B 区申请特别的许可证。连区内管理的军人也遵照这个规定，不许随便走动。严格的警力啊，使得任何一个区的人想跑出来都是不可能的。那并且原来在这个哈尔滨城外封锁任务的600个警察被撤换，因为他们完全没有防疫的经验。那然后呢，经过防疫的培训，然后呢由分配到这个防疫局的医生直接控制4个区的防疫站。这支军队啊，后来有巨大的价值。并且呢，按照病人的病情就分成了这个有症状的、疑似症状的、轻病的等等，这几个医院都有很多人呢去证明。那么这个叫附加店的防御的措施了，这个呢给东北三省做了一个表率。当时大家知道哈尔滨是属于吉林省的啊，那么随后呢，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的居住区里面，奉天就现在的沈阳，还有长春，还有黑龙江全省都依照附加店的模式建立的防疫的体系。那么我们想想这个防疫机制建立的那个时候是怎么样。防疫机制建立以前的1月份每一天的死亡人数是3000人，每一天死3000人。那么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的时候呢，每天死200人，但是过了30天以后死亡记录是0，这也就成功了。那么这些人当时也没有方舱，放在什么地方呢？伍连德呢想了个办法，就跟中东铁路公司借了一些火车厢，就来关这个病人。那就是你有疑似患者，那么如果有鼠疫的患者家属或者接触者出现了咳嗽发烧的症状，那么就关到这个铁皮车上，那么里面管吃管喝管这个暖气，他因为用这个柴火烧足够的，所以呢这些平民呢就被关在火车上，1日3餐没有问题，有火炉取暖，温饱无忧，所以他们基本上如果没有病就可以走，7天就可以走。这个伍连德一共借了120节火车厢作为隔离营，就是早年的方舱。后来呢，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大家知道。那么整整花了1个月，这个组织呢就逐步的步入了正轨。那么基本上呢，大家接受这个观念了。但现在讲讲啊，从哈尔滨一直到关内，人员交通多啊，这个铁路交通。我们知道当时的哈尔滨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的集散地和交易市场，这里呢有大量的从山东和直隶现在没有，是河北啊，山东和直隶两省的进入东北的劳工，这个有大量的普通的劳工在这个哈尔滨，还有数以千计的小商贩，随着季节的转移也就移动。这个大概住的有多少人，流动人口大概有10万人，这些人呢都有可能被感染。那么大家想想1911年的1月份是什么时候呢？年关，要过春节了。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呢，要千方百计的回乡过年。在这么大的一个庞大人群里面，当然包括了很多鼠疫的感染者，一旦大规模的春节的返乡潮开始，这个疫情呢就流到北京，流到关内，流到天津，然后全国流传。这个因为是肺部传染的感染啊，所以呢它不需要老鼠进来，人就跟人就感染，就跟这个新冠病毒差不多。所以呢鼠疫爆发以后呢，人口流动呢没有受到限制。当时呢每天大概有1000多个劳工坐火车从北部的疫区而来， 那么原来呢，这个北部呢，日本人管的、俄罗斯人管的这个铁路呢，再到了中国人管理的奉天以南的进入山海关这个铁路，所以呢，奉天也就是沈阳成为鼠疫的重灾区。所以当时很多人要关闭长春到奉天的铁路交通，就是不让关外的鼠疫流进来，但是没被采纳。那么1月11号1911年的1月11号那都是11啊，就是那个法国医生 Mesny 死去的当天，东三省的总督叫席良，就给北京军机处发了一份急电，上面写到万万火急。这个原报就说，这个清朝的政府啊，议政由东清，就是满洲的东部，南满火车来往蔓延甚速，应该在火车经过的大展天蛇医院检疫所，凡是坐火车由哈尔滨到长春，由长春到沈阳的商人民众，每一节都要截留，一有就体温就送到医院诊所，经过7天以后如果没事才能够放行。那么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呢，停得早，1911年的1月14号就不开了。俄罗斯人控制的东清铁路，他呢1月19号也停卖票，二三等车就不卖票了，头等车人少，每个人要检疫，有病就不许去。东北境内的交通基本上1月19号就全部停下来了。那其中最重要就是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是从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所以呢，这个1月13号清朝政府呢在山海关设立的检验所，也就是这个按照规定的进行，所有的南下旅客都要在这个山海关呢要停留5天，这个几万人呢在山海关的隔离不许进来，措施非常的严厉，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多高的官都得停在山海关停检疫5天，没有病才放行。我讲严到什么地方啊，就是郑孝胥从东北返回也关在山海关。郑孝胥是太子太傅啊，是皇帝的老师啊，是钦差大臣啊，他从东北坐火车回来也不许进来，在山海关停留了5天才能够返到北京。这个清朝政府呢对于疫情蔓延呢非常的恐怖，所以呢就要截停山海关的这个海关，那没办法呢还派军队去驻守山海关，就不许回来。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故事。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伍连德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让我看到呢觉得非常的震撼啊。这个故事就讲到100多年前中国人呢还真是成功的打了一次防疫的战，那也就是把这个哈尔滨爆发的肺鼠疫的病就堵在关内，并且呢把它灭绝了。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人呢就从因为1911年的元月这要过年过新年了嘛，关外的这个10万多的民工都想办法要到关内回家过年，到山东啊到河北啊过年，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感染了肺鼠疫的，所以呢他们要一进来这个病就没法控制了。那么这个当时呢是严打严查，就把山海关就截停了，那并且呢所有的到这个天津到北京的东西不用光是人呢、啊、就进贡的物品呢也要检查，非常的严格。但是呢当时的因为缺乏医学的这个常识，这民众不觉得啊，觉得我没事也不戴口罩就过来了。我们记得呢有一件大事啊，这个1月14号 ,1911 年的1月14号有一列这个装满了苦力啊，就是劳工的火车就离开沈阳到山海关。结果呢还没有到山海关，这个火车上呢就出现了2个鼠疫病的感染者。那么这2个人就死了，死在火车上。那么这个火车呢收到命令，一共装了478个劳工，这个火车呢被命令按原路回到沈阳的奉天。就放在铁路车站旁边的客栈里面，就搞了一个客栈，把这478个人呢就死了2个，这个就放在这个客栈里面。那么周边呢就有警察是防止逃跑，这个就关进去的。这些劳工呢关在这个客栈里面还是想回家过年呢，1月23号有100多个劳工呢举行暴动，就冲破了警察，从客栈中就逃出去了，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但过了1个礼拜里面， 这个奉天，也就是沈阳的死亡的人数呢，暴增几倍，就是传染出去了。所以呢，当时奉天呢就受到命令，所有的敢潜逃的人当场击毙，就打死了。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当然，伍连德呢就注意到这个鼠疫啊，它没有完啊。我们现在把人防住不让动了，但鼠疫呢好像还是有遗传。他呢就想办法呢，看看有什么隐患。这个隐患呢，就是人去世以后啊，这个病菌能够生存多久。大家知道哈尔滨当时是隆冬了，零下三四十度，那就像个冰箱一样。他呢就到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北部的一个坟场，1911年的元月份，他呢就感觉了，因为隆冬地上积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呢就放了很多的棺木，这个放在外面长蛇一样的棺木有一里多。那么他呢就调查了，就这些地方这个遗体呢随便的乱放，放了有六个礼拜。他呢基本上呢就是给家里人扔出来的，因为天气冷啊，这个伍连德有知识，他就担心这个坟场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鼠疫杆菌的大冰箱，就冻在那里。那么如果有其他的动物和什么东西接触到这些遗体呢，由动物再传给城里的人呢，那所有的措施就化为乌有。那么他就凭直觉感觉，他这个鼠疫的杆菌啊，在地面下是可以存活的，他没有办法做试验。后来俄罗斯的专家呢就来做试验，就证明了在哈尔滨严冬的极低的温度下，这个肺鼠疫的病菌呢可以存活三个月，也就是说这过了冬天他一样存活。所以呢伍连德呢要想办法赶快处理到这些遗体，他唯一的办法对他想呢就是集体的火葬。那么但是中国人呢是非常挑战，那个时候1911年谁同意火葬，没有的，那么他也不敢要动手，所以呢就上书朝廷啊，请皇帝发一道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伍连德知道这个，我们就发了一个电报给皇帝，皇帝们小孩，那么就要通过这个亲王府他们去讨论，由这个北京的政府发电报同意他才能烧，否则老百姓不就造反吗？但是他知道这个事情主要要赢得当地的官员和乡绅的支持，他呢就请那个当地的官员和乡绅就去坟场去看那个场面。结果那些人看见了说同意，那么伍连德呢给清廷上书，也要求呢立即火葬。哈尔滨的官商士绅呢也联名向当时的哈尔滨所属的吉林的总督啊就陈情，希望呢批准火葬。这个就是民间也要求，官方也要求。到了1月30号，外务部就发了一个电报批准了。第二天一大早，伍连德就行动起来。他呢就在这个就安排了，雇了200个工人，就戴着口罩把棺木和遗体用100个为一个单位分成22堆，然后呢挖一个大坑，这个大坑呢用炸药炸开，因为冻土嘛，炸了一个大概20英尺见方、10英尺深的一个洞，每次呢装500具遗体，然后呢按照每具遗体10加仑的标准，用消防车在遗体上浇这个煤油，火点起来就迅速的焚化。当时伍连德说，这些很多这个富家店的这个亲人呢，就默默无闻的看着亲人的遗体化为灰烬。那么当时有20000多富家店的市民呢，就面无表情的看。但是这场事情呢，就把这个就解决了这个病菌。俄罗斯管理的这个哈尔滨的防疫部门呢，也看了这个过程。后来也仿效这个伍连德的方式，把遗体内感染的遗体啊，就全部火葬，这一共呢就焚化了很多。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公开火葬，就是这个时候1月31号。那么到这一天，傅家店已经有1/4的人感染鼠疫死亡了。那个当时当然过春节了，防疫部门发传单啊，这个希望呢这个大家放爆竹冲冲晦气，这是清朝的防疫部门呢。那伍连德呢也知道，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爆竹里面有硫磺啊，也有一定的消毒的效果。所以呢大家呢说希望能够这样，1月31号。 那么这一天1月30号大年初一这一天，那个傅家店的死亡人数呢，从每天死183名下降为165名，以后呢就慢慢的减，到了191年的3月1号的午夜没有人死了。那么哈尔滨的傅家店的防疫总部一片沸腾，几天以后鼠疫死亡就为零，防疫委员会呢就宣布傅家店的隔离就解散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到底这个病是怎么出来的呢？讲到这里，我们老是讲从动物身上传到人类是怎么来做的呢？其实这个跟一种大的旱鼠有关，我们叫旱癞。旱癞呢，我们英文名字就是 marmot 的，我们叫土拨鼠，就非常肥肥的那种，在地上打洞的草原上面这种旱鼠，这个鼠的这个体格比老鼠要大得多。那么这个叫旱癞啊，我们叫水癞、旱癞，这是旱癞。这个旱癞呢，是满洲里一带这个旱癞的这些人获得的。那么我们知道旱癞皮啊，在当时在个北满和西伯利亚一带有很多人抓到旱癞，这个毛皮呢略为加工，那么颜色呢就很跟貂皮差不多，因为貂皮非常贵嘛，就是买貂皮其实买的是旱癞皮，所以呢这个涨价涨得不得了。所以呢因为巨额利润呢，有很多中国的俄罗斯的商人呢就招募华工来做旱癞啊，就从这个1910年从满洲里一个地方的旱癞的皮就增加到250万张，就达了250万个旱癞，就把这个皮毛出口，这个很大的量。那么为什么有人愿意啄这个大老鼠呢？那正是由于山东直隶两省的连年遭灾，老百姓呢没办法过活，所以大量的流民呢闯关东，所以呢在满洲里的草原上捉旱癞的人呢达到10000多人。这些人呢毫无经验啊，他们就抓。我们知道旱癞呢是其实一个非常难打的一个动物，非常聪明的动物。它对人类啊其他动物的袭击呢有高度的警觉，它有自卫的能力，你不是很容易打到它。但是由于旱癞里面传染这个鼠疫，它如果一旦感染上鼠疫呢，它就看不见，没有声音，行动迟缓，那么他健康的同类呢就把他赶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呢就能分辨出啊，这是染病的旱癞，他们是不会打的。这就讲有经验的，因为这个有这个旱癞打回来这是有病的，这不能用啊，所以他们不打。但是呢由于这些流浪到这个东北的山洞的劳工呢，他有高利润，他没人知道嘛，他就不加选择的捕猎，特别是那些感染的旱癞，他比较慢的打死了剥了皮，皮就拿来卖了。所以这些人呢打了这个，比如每个人打到20多张癞皮以后把它洗干净就扛回来了，扛回来带在酒店里面，旱癞皮就丢在一堆，猎人们呢就在简陋的客栈过夜。这些客栈呢非常的简陋，几十个人睡在一张大炕上，冬天为了保暖呢门窗紧闭，这种封闭的湿润温暖的环境，这非常容易造成鼠疫菌的传播。那么基本上呢一个人感染，全个客栈的所有的几十人就会感染。所以呢他们坐火车回来过春节，鼠疫呢就在东三省沿着铁路就蔓延，中东铁路的枢纽哈尔滨首当其冲，所以东三省的两次肺鼠疫的大流行，哈尔滨都首当其冲，疫情的中心。所以伍连德其实很早就想到试旱癞，因为很多人是鼠老鼠，其实老鼠日本人抓了几百只老鼠检验都没有发现这个肺疫情的这个鼠肺鼠疫的这个杆菌，所以呢这个傅连德呢就考虑到可能是旱癞，因为他看见东北有些马车夫头上戴着旱癞的皮毛的这个帽子。当时俄罗斯有一个细菌学家叫扎波罗内，这个扎波罗内呢也注意到旱癞和流行病的关系，但是没有分离出这个杆菌。那么到了这个病给防治隔离住了，到了1911年的7月份都到了夏天了，伍连德呢就找了这个俄罗斯的医生扎波罗特内， 就一起组成中国俄罗斯的联合考察队，就到满洲里西伯利亚和蒙古交界这一带就去考察汉奈的情况。他们居然在铁路沿线发现了汉奈的大本营，周围100英里地方都是汉奈。他们呢就找到了这个第一手资料。其实从1905年大爆发，汉奈引起的鼠疫每年都发生，但是由于当时是俄罗斯管理的远东地区，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加上俄罗斯方面非常的警惕，一发现就控制，所以没有酿成大型的灾难。到了1911年哈尔滨就没防住。所以伍连德呢，根据这次田野考察的经验，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汉奈与鼠疫关系的调查》，在1913年发表在著名的英国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那么1923年的过了差不多十年，这个伍连德又带着东三省防疫处的专家、伯利斯啊、这个关任明啊、医生啊和扎波罗特内一起呢，再次到中俄边境去考察，并且呢，他们抓到了感染疫情的汉奈和病愈死的汉奈，取得了这个标准。他们呢，带回哈尔滨做检验，就发觉这个汉奈之间这个疫苗是不经过跳蚤这个中间媒介，通过空气传染，就是肺鼠疫。所以呢，由于伍连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呢，1935年他被推举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这是第一个获得这个殊荣的这个华人。功名成就以后，伍连德呢，他跑到了又好多地方去转战，长春、沈阳，经过努力，到了1911年的4月份，东三省的鼠疫病全部被消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的控制了疫病的行动。那么这个全世界都在报道这个伍连德。伍连德呢，这个其实他的成功呢得助于两个人，一个就是慧眼识才的这个施肇基先生。伍连德被任命为东三省防御全权总医官，是施肇基他连夜帮他准备护照、信件、电报这些文件，并且和伍连德约定到了现场以后发英文电报保持通讯。那么这个电报由他翻译过以后再送到这个清朝政府的上层去帮助。那么这是施肇基。第二个人呢，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当时东三省的总督席良。他当时在晚清风雨飘摇，1911年没过几个月清朝政府就垮了，但这个席良呢，在晚清的风雨飘摇的残局里面，他呢是能够对这个资格更老的梅斯尼提出 no， 就是不要梅斯尼去取代伍连德，他认为伍连德放手干。所以伍连德呢是非常得到了这个席良的直接支持，并且呢管理这个疫情。这个席良呢还这个我们叫做的恩威并用，一个要褒奖，并且呢要采取防范，要给了很多钱去医疗，并且对一些官员的防御的懦弱无能呢，他是采取了重拳的，就革职。比方说吉林西北路的这个于世新，吉林西南路的李树恩，他都被防御不力的名义革职。这个席良非常重视这个透明度，公布大家。那我们讲1911年这个当时的医务人员的伤亡是非常惨重的，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肺鼠疫，这个肺部传染，所以大家不戴口罩，所以进长春的一个地方，当时就有166个医务人员呢染病殉职。在长春隔离所19个这个医务人员呢全部被感染，有18个死亡。这个当然还有很多外国人呢，像这个法国医生梅斯尼啊，还有来到中国不到三个礼拜只有26岁的苏格兰医生这个 Jackson 呢，他们呢都是被感染的。但是呢这个伍连德呢就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讲到中国人打赢的第一场的防疫的战争。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